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教导我们说，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但是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重农学派。他在1789年的制宪会议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这次制宪会议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特别是对土地占有者没有回报而占有的纯产品及地租还征收了重税，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是不存在的。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了，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竟就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偏羽之子，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杜林先生却把自己的词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辞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可惜这种怀疑完全是凭空而生的。实际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大土地占有者，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国。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以熟悉各国的经济状况。总而言之，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由于他们可以充当杜林先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奠定更深刻基础的工作的萌芽，或是由于他们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杜林先生的奠基工作。可是在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奠定更深刻基础的工作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奠基工作，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直接加以组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的较为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李嘉图的体系是一个不合的体系，其结果是制造阶级的敌视。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以分配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方式来获取权力的蛊惑家的手册。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地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因此，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与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技术，还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白水寺的作品，老生常谈和施给乞丐的西汤，这样做也许可靠得多。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制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像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从价值论这块，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得出的结果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的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而且往往是理解的极差、最糟糕的老生常谈。 制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的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是叫我们感恩戴德的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在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于劳动的剥削时，他最先把这一剥削笼统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普鲁东的预征税观点，以后又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的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把二者都抄袭下来，并做到了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点巧妙地调和起来。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把它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放肆毁谤，也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几乎又被批判时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